是不是对日本很好奇呀、啊？
萨利哥哥，萨利妈妈，米娜桑，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巴吉亚拉。哈，现在12月，终于感受到冬天的 feel 了、啊、真的是冷到一个不行、啊、台北竟然会低到低于10度，哇，这个真的是不敢相信啊！现在，而这一季的第二集呢，竟然在这个月的月底才生出来，这也是不敢相信啊！真的太佛了哈、啊。这一季的台湾神社的介绍啊，我打算是从北部啊慢慢的出发往南部来前进，最后来东部做一个结尾。而每一集呢跟大家介绍的顺序呢，会先从交通资讯，也就是要怎么去开始介绍，然后再跟大家介绍神社的历史的由来啊，介绍以前神社是长怎样啊，最后再跟各位介绍说，诶，现在的神社变成怎么样了。而现在是12月，12月大家能想到什么？就是下雪。那下完的雪融化会变成什么？会变成水。而我第一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台北可以说是保存的相对完整、比较完整一点的圆山水神社。这一间神社可以说是非常的好抵达。你坐捷运坐到建潭站之后啊，往中山北路的方向过一个马路到对面，走路大概3分钟左右就会到自来水事业处阳明分处。入口进去的左手边就是上去神社的一个步道，往上爬大概5分钟就会抵达水神社。而在开始介绍圆山水神社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会建造这间神社。在192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的初期，因为台北市的人口快速的增长，所以原本台北水道系统的集水能力就已经没有办法负担整个大台北地区的用水量哦，于是台北市一所就成立了临时水道扩张课，决定在草山选择水质比较干净的天然水源来建造新的水道系统，同时也为了战备的储水打造了圆山储水池，台北市的现代水利卫生建设也就基本完成了。但是在当年呢、啊，建造这个储水池的时候，工程是非常的不顺的，导致了不少的工人因此殉职哦。所以水道科的员工就自发捐款来设立了一座水神社，一方面是要祭拜神明来祈求平安，另一方面也是建造来纪念抚慰这些殉职的亡灵、哦、而圆山水神社设立的年代比储水池的时间晚了7年，也就是在昭和13年的4月27日，也就是西元1938年的4月27号完工正座的。圆山水神社也是一座极为少见的祭祀除了神明以外的人的一间神社哦。现在在水神社前面啊，留下的石灯笼上面还刻着水道客有志、水道客献业缘的字样哦。而刚刚也有提到，除了祭祀水道客之外，还有祭祀神明，也就是为了祈求平安。而祭祀的神祇啊，也不是一般的开拓山神或是亲王啊之类的。圆山水神社祭拜的神祇是3位水神，分别是水波能卖命、龙井神还有深井神。水波能卖命呢，全名叫做弥都波能卖神，在日本书记里面是以网相女神出现的，而她的出现方式呢也比较的特别、哦、是伊邪那美在死前由尿里面生出来的，别怀疑就是尿，但是她有净化浮储的力量，是灌溉水利之神，也是水井神，有祈雨还有止雨的能力哦。另外两位神祇呢是深井神还有龙井神，在日本的古世纪记载中，御井神是掌管水利的神，他的名字源自于他为百姓挖井修来的功德。在民间，御井神还有两个别称，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深井神还有龙井神。他们除了是水井神之外啊，还可以祈求孕妇顺产、母子平安，所以现在日本还有专门为御井神所建造的神社哦。而这几位神明都不是传统日本祭拜的水神那一派的，反而跟水井比较有关系。毕竟市井小民的水不是自己来的，所以圆山水神社就是一个在都市化的过程中感谢水神还有施工人员的一个心意、哦、而现今水神社的主殿早就已经被破坏了，1990年自来水事业处的员工捐钱重建并改拜中国水神叫做水仙尊王，也就是所谓的大禹， 现在已经变成充满了中华文化感的一个凉亭形状的一个中式的小庙，深处摆放模仿的那个日本神社的小模型，模型的前面呢还摆着一个台式的香炉，上方还挂着一个细细的绳子，可能是要模仿日本神社的柱连绳吧，就是看起来是非常的该怎么说呢，文化的冲突吗？而到了西元2000年，有一篇新闻说水神社在台湾光复之后一度荒废了，而自来水事业处合力重建之后才重现了原貌，水神社祭拜的水神大禹也被日本人带回日本了。但这个说法很明显的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日本人不可能拜大禹，前面也说了拜的是三位日本的水神，而且现在的那个中式小庙也没有任何的神明的形象或是牌位啊等等的，只有一个日式神社的小模型，还有一口台式的金炉。现在那里也没有神了啦，但这样的摆设给人的感觉说也不是很好。然后在正面的柱子上挂着一条很敷衍的绳子，想模仿柱连绳。其实能够理解他们想要模仿日本神社，但是与其这样敷衍，真的有心的话，真的还是想办法重建会比较好。而如果各位去查查看圆山水神社以前正座当年的新闻照片，看看他们当时那个主殿，再看看现在的那个中式小庙，就会觉得哦，真的好可惜，而且真的很冲突。而现在的圆山水神社呢，其实还是台北市里面算保存的相对完整的一间神社，包括石灯笼、守水波、破犬还有参道都有保留下来，并没有在战后被一起拆除。可能也是因为自来水公司的员工对水神并没有强烈的敌意，毕竟也守护了大台北地区几十年哦。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统促党的成员跑来水神社喷漆啊、破坏啊，并且有一只破犬被偷走了。但是我自己认为啦，可能已经破坏掉了，只留下了一只破犬孤孤单单的坐在那里，面向的对面那一只破犬原本那个位置哦，真的蛮可恶的。而这些内容呢，都是去过水神社的人以及记录历史的人记录整理出来的。于是在6月18号，也就是今年的年中6月18号，我去了水神社走访。走上步道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其实不是神社，而是一座高塔。那是以前的储水池，也就叫活水头。那座建筑看起来是非常的壮观哦，站在前面拍一张很酷，真的。而沿着步道还有指示牌走过去神社那一区块之后呢，第一眼给我的感觉真的蛮意外的啦，因为比我想象中保留的还要完整。一开始我想说可能只剩下一个石灯笼啊，可能剩下一点点东西啊，但是其实也没有欸。无论是刚刚讲过的守水波、石灯笼、破犬参道这些东西，都算是原汁原味的被保留了下来哦。但是右边的破犬被干走了，真的蛮可惜的。看新闻啊，还有跟那边的告示牌，也就是刚刚讲过的，可能是在2017年那次破坏中同时被破坏的，真的蛮可惜的。而那个中式小庙呢，真的很冲突啊，就是你在照片上看你会觉得哇，这个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你在现场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太怪了，就真的很冲突。但是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模型，又有一个香炉，上面还挂了一个细绳，就是刚刚讲过想模仿柱连绳的细绳，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文化的冲突。如果对神社长怎样好奇的人啊，这一集上完我也会在 IG po 个照片给大家看看现在的水神社长怎样，让大家看看这个所谓长得像凉亭的中式小庙，感受一下这个所谓的冲突感，也会顺便给大家看看那天我在水神社看到的酷酷的东西。那么圆山水神社的介绍就说到这边啦。那水神社的位置其实算真的非常好抵达，我是建议傍晚还算亮的时候上去拍个照打个卡，顺便稍微爬个山哦，快晚上的时候下去逛个夜市哦，整个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行程哦。好啦，那会想做这一系列的内容呢，其实也是想让对这些台湾神社有兴趣，想去走走看看，想去拍个照打个卡的各位，对这些神社有点简单的认识哦，因为在去之前能够稍微的了解一点这些神社的历史，因为每间神社的建造目的不太一样啊，规模也不太一样，知道历史前跟知道历史后你再去的感觉肯定也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听完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再一起去参观，一起去走访。 好了，那么今天就大概说到这边啦。最后一样哦，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朋友们对台湾神社有兴趣的话，听完这一集不妨订阅、关注、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们，才会之后在每一集上传的时候，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有收到通知。之后也会有更多的台湾神社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喽，大家拜拜。